今日的主題是主民的歡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時候會是真的歡樂，或者最近是哪次歡樂過。我們最近有感恩節，美國的感恩節，我們感恩節更加早。我不知道大家感恩節會不會是很歡樂的感恩呢？大家吃火雞的時候，或者是弟兄姊妹走在一起的時候，一起去慶祝某一些開心的事，最近一次是哪什麼時候呢？聖經裡面講到住棚節，剛才我們讀的那段經文其實就是少數的經文是講到住棚節的細節。這裡特別是講到歡樂，是大大的歡樂。如果你問我住棚節到什麼節日的時候，它是有什麼特徵的話呢？我可以講話它是一個盼望的節期，盼望的節期。即是說這個節期呢，其實是讓上帝子民是有盼望，或者帶著盼望而有這個慶祝。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當我們在天上的時候會有什麼情形的呢？我們祈禱的時候都求主帶領我們，或者是我們祈禱求主保守我們，怎樣可以平安地度過這個世界上各樣的困難。但是最終是到什麼地方，目的地是到什麼地方，要到天上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情況呢？到底我們可不可能在地上，仍然在地上的時候，來到去嘗試去經歷一下在天上的情況？這個其實就是住棚節的意思。住棚節就是上帝讓祂的子民，當祂們離開埃及之後，在曠野漂流，但是盼望有一天能夠享受在應許之地的歡樂。在舊約有三個重大節日，第一個大家知道是逾越節，第二個與逾越節相關的就是五旬節，第三個重大節日就是住棚節。前面兩個我們都比較熟悉，住棚節是比較少接觸，或者我們比較少講。而這三個的大節都有一個要求，就是所有的人，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參加，即是你不可以告假缺席，所以都要參加。原因就是這三個節日是代表了以色列這個的群體，它的生命的經歷，它的歷史，從出埃及開始一路到在曠野漂流，而盼望有一天能夠進入應許之地。而住棚節就是第三個，是慶祝當他們漂流的日子結束的時候，他們會到應許之地，在那裡生活。我們發覺就是這三個節期，除了跟以色列的歷史有關之外，也都跟收割有關。逾越節其實是跟收割有關，收割什麼？收割大麥，收割大麥的時候。而五旬節也是跟收割有關，是收割小麥。這兩個節期在舊約哪個地方 是最現實的呈現出來呢？有沒有人知道？實際呈現出來是路德記。路德記當拿俄米和路德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就是收割的時候。那時候其實是逾越節的收割，收割大麥，然後收割 即係開始呢個大麥收割完之後，開始就係小麥，中間係隔咗七七四十九日，所以五旬節就係五十日。五十日之後咧就係飲新酒啊，飲酒嚟到去慶祝。所以咧，你睇到喺路德記有講到波亞斯飲醉酒或者飲完酒之後就喺田裏邊瞓覺啊。咁呢個亦都係喺新約嘅時候有提到啊。保羅講到不可醉酒，而係點啊？要被聖靈充滿啊。咁呢個五旬節就係聖靈降臨嘅節日，但係都係喺舊約嘅時候係飲新酒嘅時候。在講到住棚節的時候，住棚節期這個是一共有七日的慶祝，而在這個住棚節之前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就是贖罪日 Day of Atonement。 贖罪日是紀念，或者這個不是紀念，而 是每一年以色列人他們聚集在一起，就通過大祭司是獻一隻的山羊，然後放生另一隻山羊，就代表了以色列人全民的罪，就是歸到這個山羊的身上，是被獻上，而通過獻祭而使到他們罪得潔淨或赦免。另一隻山羊被放生的時候，就是代表著他們的罪是好像山羊一样被带走，离开这个的会众。到了这个住棚节开始，就是他们开始庆祝。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有一段，这段经文当中有一节经文，就是讲到从老道之地归回的会众，全会众搭棚，然之后住喺棚里边。讲到从嫩嘅儿子约书亚嘅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大大喜乐。啊，点解呢度提到系从约书亚时候到现在都冇庆祝过咧？这个有可能。所講的不是說他們真的沒有過這個節，而是沒有這麼大的慶祝過。這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我們曉得就在尼希米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就是他們被掳之後歸回。在過去的時候，我们可以想得到，就是当约书亚带着大家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庆祝这个住棚节，是几盛大的一个的庆祝。但在中间每一年再重复的时候，已经慢慢失去了那种的快乐，或者是当初所能够感受到那种的上帝而来的恩典。直至到現在，他們是被驅逐離開了上帝所給他們的地，然後再一次有機會回來。在回來的時候，他們再一次慶祝。在住棚節裡面，剛才講過，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參與，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人的慶祝，一個群體的慶祝，就是以色列人作為一個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是一起庆祝。我们可以怎样想象这种情况呢？这个讲的住棚，就是搭一个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露营过，应该一定有在加拿大。就算你不是自己去拿个帐幕去露营，你可能去即是揸个车拖住的那些叫什么？RV， 揸住RV 去露营。 我哋就唔叫露营啦，叫 glamping 啊 ，glorious camping 啊。嗱，点解我哋会去露营咧？啊，就因为喺城市里边嘅生活过得太耐啦，太闷啦，需要揾啲刺激啊，就去郊外嘅地方，唔系日日见嘅地方嚟到去住一下，体验一下大自然界嗰种嘅空旷同舒服啊。嗱，我哋嘅露营咧就系想离开呢个城市嘅呢个稳定嘅环境，嚟到去尝试下新嘅野外生活。以色列人啱啱相反，就系佢哋希望能够从一个漂流流荡当中能够得到安定，而佢哋嘅住棚节庆祝就好似咩咧？就好似一班细路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玩，一起玩玩游戏。在什么情况底下玩呢？就是在一个他们觉得安全的环境里面玩。我相信大家都有会有细路仔。当你细路仔还是小的时候，他们怎样来到去玩呢？他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当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当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他们在爸爸妈妈面前玩，这个最开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一无挂虑，不需要担心什么东西，所以可以尽情地玩。而这个正是住棚节要俾我哋所带俾我哋所能够想到嗰个气氛。圣经里面其实好少讲到欢乐，而住棚节就系少数嘅地方特别系提到欢乐。呢一个欢乐唔系个人嘅事，而系一个群体的事。这个欢乐不单止是第一次当约书亚带着大家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庆祝，现在当他们再一次从秘掳归回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庆祝同样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这个失而复得的庆祝，那种感激，但同时有一些的后悔。后悔什么呢？就是后悔本来有的现在失去，但失去当中现在又好像回来再得到，这种失而复得的感情是很难去形容得清楚。我们记得在以斯拉记有一段的记录，就是当以斯拉首先是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开始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是先铺地基，圣殿地基那时候就有不同的人，有年老的，有年轻的人都回流翻翻嚟耶路撒冷呢个地方，而当呢个地基系立起嚟嘅时候咧，嗰啲年老嘅人，佢哋见过以前所罗门嘅时代嘅圣殿嘅时候就喊，但系同时候咧，有啲年轻嘅人睇到呢个嘅盛况，就系圣殿重新被建立起嚟，佢哋欢呼。而这个哭声和欢笑声是捞在一起，大声到是没有人能够分得出到底是哭又或是欢笑。为什么年老的人他会哭呢？我相信是一个 mixed feeling， 是一个混杂的感觉。首先就是以前见过 圣殿的辉煌，现在所重建的冇得比，所以他们哭。但是另一个的原因，可能是激起他们会哭的，就是以前这个辉煌现在比不上，但是起码上帝的恩典重新临到身上，所以这个是感激的哭。国语一句的一句话，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如果是直接用广东话说，情何以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想回回想回过去的情况的时候，现在是有特别的那种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觉得可惜，另一方面也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可能，一个盼望。这个失而复得是需要特别珍惜。耶稣在他讲的比喻当中也有讲过失而复得的比喻，大家会记得就是一个是失羊的比喻，就是100只羊有99只在这里，但有一只不见了。那个牧羊人会是扔下那99只，然后找失落那一只，直到找到为止。还有一个就是失钱的比喻，一个的妇人他有一些的钱币或者钱，10个不见了1个，找不到，后来打扫间屋之后，后来找到了，然后高兴到什么地步，就是去话给邻居听，找到了。这个是失而复得，比你本来没有现在有是更加高兴。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好像失去的时候，但是他仍然是照顾着我们，将我们所失去的重新给我们。作为以色列这个群体，假如我们其中一份子，在当日和尼希米来到去庆祝我们住棚节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就是到底我们在被掳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什么责任？因为过去那一代所做的事，其实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而我为什么今天要承受这个结果呢？当时候，这班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似乎没有去认真去问这个问题，但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同样我们会可能问，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到底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是不是需要承担这个后果？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因为从个人来讲，既然我们不是我们上一代，我们是没有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从一个群体来讲，我们却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承担这个后果。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的运动员，他是跑400米或者400公尺的接力赛，而你是第三个，即是说前面两个已经跑了200米或者200公尺，你是接力是第三个跑。咁可能喺你前面嗰两个咧，系可能跑得太慢喎，已经系输咗好多啦。咁你接呢个棒嘅时候，你会点样谂呢？ 我是不是要继续跑下去呢？是不是要尽我全力去跑呢？抑或是这个都已经成为定局呢？都不关我事。作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一定会是尽你力来去跑，因为当这个棒摆在你手里面的时候，就是你的责任。以色列这个的群体，当这班人被掳归回之后，其实这个棒就是交了给他们，以前已经过去，但是跟住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到底他们是不是要继续以前的祖宗所行的一条路，抑或是要一个新开始？在尼希米记刚才那段经文前面，就是讲到他们是重新来到去听上帝的律法的宣讲。在这个宣讲的时候，他们同心做了决定，就是要离开过去祖宗所行的条路，重新归回耶和华，作为耶和华子民。这个也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个人的世界，虽然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个人主义的主张，或者是一些的思想，但其实我们是一个群体当中，尤其是在教会的情况。祝棚节，没错，是讲到以色列这个群体在过去的一个节日，但其实它也都是预告未来，就是预告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到底又是怎样去庆祝。刚才提过，就是逾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的三个节日。而这三个节日不单只是讲到过去他们是出埃及的经历，也都是讲到在应许之地这个的庆祝，但还有第三方面，就是预告未来。在逾节其实就是讲到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牺牲自己。而圣灵降临是在七七节，也都是五旬节从天上降临。而祝棚节就是讲到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的庆祝。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新天新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个新天新地呢，首先讲到就是一个的婚宴，这个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而羔羊所指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辛苦就是教会。将来在这个婚宴里面，这个教会是要被迎接成为羔羊的辛苦，而在这个庆祝当中，我们可以与主永远的同住。另外也都讲到就是这个婚宴也都是一个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所指的就是与我们住棚，住棚就是住一起。那这个住棚就是 同在，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居住的意思。这个是在天上面将来教会作为新的以色列的一个庆祝。但其实今天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小型庆祝，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是通过安息日。安息日的庆祝其实就是纪念上帝创造的第七日，上帝歇了他的工就安息。这个安息所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到庆祝，就是上帝庆祝他自己所做这个创造是多美好，但是同时候是跟我们一起庆祝，因为他所创造的各样万物当中，只有人是跟他能够一起同住，有同住而来的亲密的关系。在摩西所领受的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讲到每一个星期都要有这个安息日的庆祝，就是在这个的日子我们去纪念和庆祝上帝和我们同住。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一个祷告，这个不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而在客西马尼园之前，未去客西马尼园之前的祈祷，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祈祷是很特别的，这个祈祷这个内容不是很长，但是它是点出似乎是在将来我们会是享受到什么东西的快乐，怎样的快乐呢？耶稣的祈祷就是说到说求父也都让他让主自己跟他享荣耀。是什么荣耀呢？就是未有世界之前的荣耀，未有世界之前的荣耀。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提过，什么叫做未有世界之前的荣耀？我们很难想象，但我相信这里所讲的就是圣父与圣子面对面彼此的交往，或者是相处的一个情况。而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祈祷里面，耶稣是讲到我们都可以进入这个荣耀的分享，这个就是永生。祝棚节是旧约的庆祝，但也是预告将来我们的欢乐。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困难的时候，很困难的日子，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是需要欢乐的。这个欢乐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盼望，就是盼望将来这个的实际的情况其实今天已经开始。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星期都能够去庆祝，能够有这种欢乐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我们晓得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种的平安，这种稳妥，就好像小孩子在爸爸妈妈面前玩一样。写了一首诗，叫感住棚。 一首詩咧就係、是、其實講到頭先我所講嘅內容啦。咁就係講到呢個祝棚節到底係做咩嘢嘅咧啊？同埋喺以色列人佢哋失而復得當中，佢有多即係有幾多感恩之情，而我哋亦都係可以期待將來喺新嘅時代有主嘅同住。我讀一次。住棚欢乐言难喻，活念救赎赐恩主，失而复得心感大，喜后新时永同住。将来这个永同住就是 God tabernacles with men， 就是上帝与人，就是我们一起同住，这个就是永生。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以色列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能够进入你所应许的迦南地生活，在当中你给属于你的子民有各样的丰富，也是在农产上面各样丰收。然而当你的子民离弃你，被你惩戒的时候，你都没有离开他们，没有遗弃，你将他们带回去你所应许他们祖宗所给他们的地方。但我们今天仍然有盼望，就是这个在过去所预表的欢乐，其实正是等候着我们，也在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星期是在这个安息的星期日，这个主日，我们同样是有这种期待，有这种庆祝。当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你面前我们可以享乐。感谢你，奉主名，阿门。